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3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欧洲国家尚未下令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表达巨大忧虑，但否认美国的劝说努力已经告失败。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洛德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个 5G 移动网络讨论会上说，欧洲国家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安全风险，但不必禁用华为的想法令美国感到巨大忧虑，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用华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与他们分享关键信息。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一直在劝说世界各地的盟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称允许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华为公司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盟国已经决定不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但迄今为止，美国在欧洲关系密切的盟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下达了相关禁令。英国和德国都宣称会加强安全监管，但不必禁止华为参与投标。不过，洛德拒绝接受有关美国的劝说努力已告失败的说法。他表示，大西洋两岸军方与军方层面的有关讨论正进展良好。他说，实际上在前面的路该如何走，我们该如何展开合作等问题上，目前有很多的对话。他说，老实说，我们看到许多欧洲盟国正向我们靠近，跟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之行的第三站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星期一的访问议程包括签署能源、食品和交通协议。随后，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除了贸易，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规模更大的谈判将于星期二举行。届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与马克龙一道在巴黎与习近平进行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为此次会谈定下了基调。他于上星期五宣布，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同为欧盟强国的德国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美国耗时近2年的涉俄调查上星期正式结束。特别检察官穆勒向司法部长巴尔提交了调查报告，称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竞选团队没有与俄罗斯串通或联手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报告也没有认定特朗普妨碍了司法，但报告没有解决总统的行为和意图是否妨碍了司法的问题。尽管如此，穆勒报告仍然被特朗普视为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伊对美国之音表示，涉俄调查的结束使特朗普在美国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得到了缓解，这使他可以腾出精力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我认为或许总统给美国公众拿出一份协议，从而证明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取得了更多胜利，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压力变小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加沙地带火箭袭击以色列而缩短了对华盛顿的访问。他在周一回国前收到特朗普总统在大选前的送的一份厚礼。在内塔尼亚胡的注视下，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份命令，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美国国防部宣布，在联发导弹中段拦截洲际导弹的首次实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据信，这一成功将显著增强美军拦截可能来自西太平洋的核导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可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知道吗？
嗯，今天又不是我生日啊，为什么要纪念呢？
你就知道过生日。Danny， 下个月你就要离开我们去北京工作了，这可是你主持的最后一期美语训练班了，这难道不该纪念吗？
哦，你说这个啊？ Yeah， today's show is quite special in that sense。
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先来介绍节目内容。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台球。
And I place the ball over here.
经历美国机场的安检。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jacket, and belt, and put them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参加一个失败的 party.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两面派。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ard off. Ward is spelled W-A-R-D, ward. And off, O-F-F, off. Ward off.
Ward off, 阻挡。
A new study shows that more social activity with friends can help ward off obesity.
一项新研究显示，更多跟朋友一起参加社交生活有助于防止肥胖。秋天又到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了，但是今年
Instead of flu vaccination, doctors are advocating natural methods to ward off the flu this year.
今年医生提倡以自然免疫的方法抵挡流感，而不是注射流感疫苗。
Frequent hand washing i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ward off sickness.
常常洗手是防止生病的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ard off, ward off, ward off.
Ward off, 阻止。Danny, 你到北京后会想家吧？ So what would you do to ward off homesickness?
I guess I'll just chat with my folks on Skype.
That's a good idea. I Skype with my parents every day.对了，在你走之前，我们要给你准备个盛大的送行 party， 你说怎么样？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I look forward to it. 不过下面我们要先跟随 Larry 和李华去参加一个糟糕的 party。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打算请很多人来家里做客，李华呢就在帮助他策划这个大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stoked 和 a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还能缺什么啊？你说的这些东西啊，足够我吃一个礼拜了。我说 Larry, 你到底要请多少客人啊?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什么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 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怎么说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也挺兴奋的。不过 Larry, 你请那么多人,等 party 结束以后,这里肯定乱糟糟的。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还要我帮忙收拾啊?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还请了个 DJ 混音师啊?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看出来了,这场 party 啊,人又多,音乐又是吵哄哄的摇滚乐,我还得负责事后清理战场的工作。哎呦,现在想起来我都头疼了。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Ah, Brian 要来啊！我特想去他们公司实习。 你一定要帮我介绍哦。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Hey, Larry, 让我们投入战斗吧。
Larry 和李华尽心准备的派对终于开始了，可是却出了点小状况。
哎 ，Larry， 牛肉饼烤得怎么样了？我等着做汉堡包呢。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Larry， 你看看，烧烤架下面根本就没有火，你是不是没有瓦斯啦
？Oh no, you're right. What a bummer.
Bummer？ 你是说 bum 懒鬼啊
？No, not bum. Bummer.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是坏消息。瓦斯用完，你没办法烤肉。啊，真是个好大的 bummer 啊！哎，不过啊，你也不用着急，现在只有一个客人，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现在很红的那个 DJ 啊。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five-year-old daughter.
不是，你听到的就是 DJ 放的音乐啊。他说他的专长就是给学校活动制造气氛，所以用的都是儿童音乐啊。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没关系啦。只要你朋友 Brian 能来，我啊就知足了。我可得好好表现，争取让他给我实习的机会哦。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Ah, 你一年前就辞职不干了，现在回学校念书去了。Oh, what a bumm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了两个常用语 stoked 意思是兴奋激动，还有 bummer 意思是坏消息。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Yanglin, I'm really stoked now about the farewell party you just mentioned. I'm sure it'll be a lot of fun.
I'm stoked too.
对了，如果你在北京的朋友能帮我找房子住，我就更高兴了。我本来说好和一个朋友合租公寓， but he changed his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What a bummer.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一定帮你打听，说到做到。
Terrific, Yanglin. I know I can trust you.
我可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
两面派？是两面烤的苹果派吗？
哈哈，当然不是啦！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知道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听众要问的两面派。
吴琼，我问你，两面派用美语怎么说？
啊 ，Jessica， 你从哪儿学到这个词的
？From one of our listeners， 有个听众问的。
That's cool。我觉得两面派一定是 double face， 对吗
？Close。Actually， it's two-faced。
Oh， two-faced， 两张脸，当人一面，被人一面，两面派。
That's right。
Sometimes a two-faced person will say nice things about you to your face, then tell others nasty things about you when you're not around.
哼，我最讨厌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人了。
I know. We call these people backstabbers.
Backstabber? S-T-A-B-B-E-R. Stabber 是用刀子捅别人的人，所以 backstabber 就是在背后给人下刀子的人咯。Jessica, 不是吹牛，这种人我一眼就能识破。
Wow, you must be a really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Judge 是法官， character 是人品。你说我是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一定是说我看人看得准，眼光犀利，对吗？
Exactly. Two-faced people can't fool you if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我觉得 two-faced people 和 backstabbers 虽然都很讨厌，但是他们也有些用处。
Hmm? Really?
Yeah, their existence will help you see who your real friends are. 没有他们的存在，怎么能够显出哪些人才是真朋友呢？
有道理。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两面派是 two-faced. 第二，背后害人的人是 backstabber. 第三，形容看人准，可以说 someone is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Donny， 上期节目咱们还提到我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回北京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可是这么快你也要飞回去了。
是啊， but I don't like traveling by plane. If it were possible to drive from here to Beijing, I would.
你喜欢开车，可现在油价不便宜哦。
机票也不便宜耶。Besides, going through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pain.
这倒是。美国机场的安检那么麻烦，而且还很费时间呢。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来讲讲机场安检。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终极课程。圣诞节要回阿拉斯加看望父母，他正在机场过安检。
In this first part, an airport security guard is telling Todd what to do before he goes through the metal detector and puts his bags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Metal detector, 金属探测器。我最讨厌在机场过这个东西了，每次都要脱鞋解腰带，烦死了。
Well, I agree that it's annoying, but aren't you glad the metal detectors keep you safe?
这倒也是 ，Professor Bowman。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做些牺牲了。
Excuse me, sir.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jacket, and belt, and put them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Okay, just a moment. All right, there you go.
The X-ray machine is showing some strange things in your bag. I'll have to search it.
Sure, go ahead.I don't have any dangerous items on me.
Professor Bowman, Todd 说 I don't have any dangerous items on me. 就是说自己身上没有危险物品吧。
That's right. A policeman might ask if you have any weapons on you, or a friend might ask if you have any money on you that he could borrow.
Todd 最好没有随身带什么违禁物品哦。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Sir, have these bags been in your possession at all times?
Yes, I've had them in my sight since I packed them.
I see. And what is this? 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get on the plane with such a dangerous item, did you?
It's just a bottle of water.
Don't you know people can make bombs out of liquid? You can't take it on the plane.
Well, all right. I didn't realize liquids aren't allowed on planes.
我还以为安检人员在 Todd 的包里找到了什么危险品呢，原来是一瓶水而已啊。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dd 说他的行李一直是 in his sight，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he's watched the bags closely.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won't let something out of your sight. For example, I promise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hildren. I won't let them out of my sight.
Do you have any other dangerous items in your carry-on bags?
I don't think so. What else is considered dangerous?
Well, you can't have any toothpaste on you. People can make bombs that look like toothpaste, too.
Well, no, I don't have any toothpaste on me. I packed all of that in my checked bags.
哎，等一下 ，Professor Bowman， carry-on bags 和 checked bags 有什么区别啊？
Carry-on bags are the bags that you carry onto the plane. Checked bags are those you hand over to the airlines before boarding a plane.
我明白了。Carry-on bags 就是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那 checked bags 就是我们说的托运行李。
Exactly. The word check can also be a verb. For example, an airline worker might tell you that your bag is too big to carry on the plane, so you need to check it.
All right, I'm finished searching your belongings. You can go now.
Thanks. Can you tell me which way gate D27 is?
Gate D27? Sorry, you're in the wrong terminal. This is Terminal 1. You have to go to Terminal 2.
Oh, no. You mean I have to go to Terminal 2 and go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 there again?
That's right.
But that will take another hour. I might miss my flight.
Too bad. Safety comes first.
Reporting any unattended baggage.
Wrong terminal? 那就是走错候机楼了。哎呦！Todd 可真倒霉，居然走错了候机楼，还要到别的候机楼再过一次安检。不过，我看这个安检人员并不在乎 Todd 会不会误机呢。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oo bad, whenever somebody tells you about their problem,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说实话，我还真替 Todd 捏把冷汗。如果赶不上飞机，错过了圣诞节，他父母啊，一定也会很难过的。
Well,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if Todd will make the fligh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I'll remember that. No liquid or toothpaste in carry-on bags.
And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are at the right gate.
Of course.
对了，上次你说你特别爱看 American football. 这回去了中国，你就不能看现场比赛了，只能在电视上或者网上看了吧？
Yeah, that's a bummer. But I'm sure there's sports bars in Beijing where 老外 like me get together to watch the games.
对，大家一起看球最热闹，最开心。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李杰美语，看看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爱 football。
李杰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 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 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 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 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我也觉得橄榄球太激烈了，甚至有点野蛮呢。
That's the beauty of it.
那也就是看看可以，要是真让我去赛场上那样横冲直撞的，非得吓死我不可。
Don't be a wimp, Yanglin.
Wimp? 你说我胆小没用？才不是呢，我只是啊，比较斯文。比如下面这个体育运动，我就觉得不错。
What is it?
打台球。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hoa, Yang Chen.You look really bored.
I am.
Well, how about we play a game of pool?
Pool? 这儿没有游泳池啊。
Hey, I'm not talking about a swimming pool. I'm talking about billiards. B-I-L-L-I-A-R-D-S.
台球，我不会打。
Oh, hey, no problem. I'll teach you how to play. Let me break.
Wait a minute. 你怎么一上来就要 break something? 你要搞破坏啊。
No, no. That's only you, Yang Chen.Here, break means starting the game by hitting the cue ball.
Patrick, can I try it first?
Sure. 哎呀呀，你大力士。You came closer to breaking the pool stick.
No way. That was a great shot. I got one in. 我是 stripes.
Okay, I'm solids. Now it's my turn. I'll try to bank the ball.Off the rail and get it in the far pocket.
Yeah, 你把我的球打进去了。Thank you.
You're welcome.
So it's my turn again. 让我再干掉一个。
Not this time. It looks like you scratched.
Scratched? 我今天没抓你啊。
Well, in pool, if you scratch, it means that you knocked the white cue ball into a pocket. So...This means it's my turn, and I place the ball over here.
Patrick, 你把八号球打进去了。
Yeah, I got the eight ball in before getting all of the other ones in.
那又怎么样?
That means I lose.
Hooray! Another game?
台球里的术语还真不少，比如说 break 开球 ，scratch 白球进洞。Donny, do you play pool?
Yeah, sometimes.
那你走之前 ，let's go to a pool house 打几盘。
好啊，我请客啊。
Oh, 你真是太好了 ，I'm gonna miss you.
杨林，别哭了。
哎，谁哭了？别臭美。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同学们，咱们北京见喽。
拜拜 ，Donny。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欧洲国家尚未下令禁止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表达巨大忧虑，但否认美国的劝说努力已告失败。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洛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个 5G 移动网络讨论会上说，欧洲国家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安全风险，但不必禁用华为的想法令美国感到巨大忧虑，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用华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与他们分享关键信息。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一直在劝说世界各地的盟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称允许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华为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盟国已经决定不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但迄今为止，美国在欧洲关系紧密的盟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下达了相关禁令。英国和德国都宣称会加强安全监管，但不必禁止华为参与投标。洛德拒绝接受有关美国的劝说努力已告失败的说法。他表示，大西洋两岸军方与军方层面的有关讨论正进展良好。他说，实际上在前面的路该如何走，我们该如何展开合作等问题上，目前有很多的对话。他说，老实说，我们看到许多欧洲盟友正向我们靠近，跟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之行的第三站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星期一的访问议程包括签署能源、食品和交通协议。随后，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除了贸易，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规模更大的谈判将于星期二举行，届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与马克龙一道在巴黎与习近平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为此次会谈定下基调，他于上星期宣布，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同为欧洲强国的德国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默克尔说，我们希望建立一种对等的关系，如果一方有市场准入，那么另外一方也应该有。美国耗时两年的涉俄调查上周末正式结束，特别检察官穆勒向司法部长巴尔提交了调查报告，称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竞选团队没有与俄罗斯串通或联手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报告也没有认定特朗普妨碍了司法，但报告没有解决总统的行为和意图是否妨碍了司法的问题。尽管如此，穆勒报告仍然被特朗普视为是一次重大胜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涉俄调查的结束使特朗普在美国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得到了缓解，这使他可以腾出精力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我认为或许总统给美国公众拿出一份协议，从而证明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取得了更多胜利，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压力变小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以及以色列缩短了对华盛顿的访问，他在周一回国前收到特朗普总统在大选前送的一份厚礼。在内塔尼亚胡的注视下，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命令，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特朗普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应该发生在几十年前。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的签名将半个多世纪前的军事胜利转变成为外交胜利。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我们将占领高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美国国防部宣布，在连发导弹中段拦截洲际导弹的首次实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据信，这一成功将显著增强美军拦截可能来自西太平洋的核导弹对美国本土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六，也就是23号，意大利与到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备忘录，成为7个工业化国家中首个上路的成员。不过呢，5G 建设被排除在外。意大利方面表示，双方的协议涉及总规模达到25亿欧元的经贸合作。此前呢，欧盟刚刚在战略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体制竞争对手。有分析称，习近平完成了此行的重头戏，他微笑了。而欧盟对习近平霸权企图的担忧则是与日俱增，不希望中国一脚踩进欧洲的腹地。那么习近平是否撬动了欧洲的板块？意大利为何顶着内外压力踏上一带一路？意大利的动向对于欧美来说为何如此的举足轻重？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这个一带一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意大利它的这届政府他希望通过这个加入一带一路得到是什么？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到呢？胡平先生。
所谓一带一路，一带就是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指中国通过这个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所谓这个一带就指的这个经济带。一路呢，就是21世纪丝绸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通过南海，然后进入南下太印度洋，一直到然后西上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是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经济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在东南亚这个在实施的时候呢，也出现很多问题，包括腐败的问题啊，包括债务陷阱的问题啊，有的地方甚至还发生了这种所谓排华的运动等等。那与此同时，丝绸一带一路在西方在欧洲也有很多的进展啊。那么这次意大利作为工业七强之一，加入一带一路，当然是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大利政府这么做，当然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经，因为他自己经济有很大的问题，经济萧条，债台高筑，那么他希望通过加入“一带一路”，一方面增加出口，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他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加入“一带一路”，能够加强他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它几个重要港口，那么这个它现在的计划呢，主要就针对这两个方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批评。那么这件事整体来说，应该说是表现出面对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崛起，西方总的来说还缺少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也缺少一套很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在西方各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缺少比较牢固的共识，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看到的种种的这个争议。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有分析是这么讲说，这个备忘录虽然是签下来，但是它并没有约束力，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是时过境迁，这个换了届之后呢，也这个情况是有过的，就是说这个政府呢，它新的政府不认账了，那么协议泡汤这个状况，那么您怎么看意大利这次跟中国签署的这份的这个协议呢？
这个意大利政府一直是从二战以后这个政府更迭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国家，所以那个而且这个意大利的这种左右之争啊，民粹主义的兴起啊，反正对这个意大利现在的这个政局来讲都有很多的未知数，所以这个如果说现在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备忘录，大家也认为它没有约束力，但是对于这个 中国领导人来讲，这一次算是他的一个外交上的这个小胜利吧。不管怎么样，他赢得了面子。在中国来讲，这个面子就很重要啊。虽然说这次好像是签了200亿欧元，原来说是70亿欧元，现在这个我看最新的报道说是200亿欧元的这个大单。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对意大利的经济也有好处，因为意大利的这个经济一直是低迷，而且在这个我看有网友谈到，就是说在2018年最后一季 PMI 连续在50%以下，正式进入经济衰退。所以这个而且这个2009年它的国债已经升到7%，应该坏账过了警戒线啊。但是后来对这个欧洲银行大量的买意大利的国债，所以呢意大利现在还能够维持。但是呢这个现在目前高债务造成这种经济低迷，那么一带一路现在这种萧条的经济萧条呢，他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强心针吧，一带一路这么一个强心针能够刺激一下他们的经济，这可能是现任政府的一点盘算。但是呢现在这个政府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它是等于这个五星运动和这个北方联盟的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来讲呢五星联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这么一个这个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组织。然后北方联盟呢被认为是右翼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组织。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意大利国内的情绪，可能这个也是很多国家都出现的情况，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普及，民粹主义在兴起，那么民粹主义选出来的政府啊，可能往往他们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就是顾眼前。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这位孔特总理啊，他现在一个是他有抵制欧盟的倾向，然后呢他可能也会主张意大利的这个优先呢这个要这个实施减税啊，然后这个改革退休金啊，基本收入啊，另外他要收紧移民啊，他准备要遣返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啊。而且他作为这个五星运动这么一个党呢，他们也是一个环保主义的党，反正这些东西吧，我觉得民粹主义跟中共的某些东西它是能够有接口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么做，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饮鸩止渴，就是只顾眼前，要把经济低迷的状况给它改变。那么靠什么呢？就靠一带一路这样的强心针。这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的这种危害，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想那么多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意大利每届政府的寿命都不长。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张燕也谈到意大利现在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经济衰退，那么进入一带一路呢，不过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为了眼前的这个利益啊。但事实上呢张先生也谈到，就是实际上意大利现在这个跟美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也相似，就进入一个这个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一带一路呢，对于意大利来说呢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对于中共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呢，在意大利内部呢，他们对一带一路所携带的这个政治信号呢有什么样的解读？那么这个它的政治信号和意大利自身的这个民粹主义这个倾向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矛盾所在呢？
因为这个当然在意大利内部，包括在它的执政联盟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么一些人当然也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国进行这种合作，很可能会陷入这个所谓这个经济的殖民主义 因此对这个事情还是很有保留。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一旦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国结成这么一种关系，也可能影响你意大利的外交那么意大利毕竟是个西方的国家，它的基本立国理念还是些普世价值。那既然你现在如果和中国走这么近，那么在当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像过去那样子坚持你的这种立场？另外在这个问题上呢，你是作为欧盟之一员，你是不是还能和欧盟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内部仍然也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因为这个事情虽然一带一路本身看起来是个经济计划，它主要是一方面它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种一带一路实行经济扩张，另外它不可避免的它也会改变这个地缘政治的结构，它也会对这个所在国造成相当的一种那个政治的影响。那么现在一个最明显的影响呢，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分化了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之间的关系，另外也进一步分化了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一点上，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在一些不良的后果现在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那今后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有可能有更多的发展？那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整个来说，因为意大利它作为工业西强之一，作为欧盟的这个主要国家，欧盟的这个第三大经济体，现在和中国走得这么近，这件事情它也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欧盟是打破了一个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且对这个欧盟不久前刚刚做出的决定，就是要把中国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这个使当然就使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它是，跟意大利加入意大利路会不会成为一个信号，使得欧盟下面进一步的这个分裂？那这个事情恐怕就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当然，从目前情况看起来，引起这么多争议，意大利内部他们也会有些分歧，未来短期内未必就会发展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它毕竟在这个事情，它确实发出了这么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政治信号。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想问您，就是说，事实上刚才胡先生也谈到这个工业化七国呢，也是这是工业化七国出现裂痕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说到这个意大利加入这个一带一路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也显示出这个欧洲欧盟还有美国的这些国家的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中国崛起之后造成的这些问题缺乏一个整体的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是不是说其实呢，自从这个比方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呢，各国像欧盟美国这些国家呢，是不是对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重视，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应对措施也在逐步的这个趋于这个成熟和成型呢？张先生，
现在就是欧洲跟美国的关系，或者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呢，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同调，所以呢，这个中间呢，确实有很多空子可钻。那中共呢，他现在也是要打破这个美国和欧盟对中共的这种封杀，所以在这点上呢，他选择这个意大利做突破口是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做法。因为现在这个欧洲最弱的环节就是中欧和南欧，这是他的软肋。那么从这个七国集团来讲，这个软肋就是意大利，所以呢，他如果突破意大利呢，他可能就进一步就是为一带一路这个他等于是做眼嘛，这个下围棋做眼，他做了一个眼，然后呢他还想接着想要赢家通吃。所以你看这个下一步啊，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行程啊，他是周日晚要在这个要这个在法国和这个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在尼斯过夜，然后周一呢与马克龙要签订几项协议，周二在巴黎会晤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以你看它是一个系列的举动，就你看就是那意思，就是既然意大利都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再商量商量。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克龙的态度啊，这个马克龙是批评了意大利的这个举动，他还是呼吁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欧洲方式 来对付中共。那当然，这个此前我们知道，这个默克尔也是明确的反对这个“一带一路”，也反对这个意大利跟中共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合作。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应该说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主要的国家，在这个方面现在还没有对中共让步。但是呢，这欧洲的这个特别欧盟的国家太多，每个国家呢相互之间的利益也不相同，然后呢它相互竞争来吸引投资，所以这个欧盟它这个要想协调一致也有它的困难。那这个但是呢，这个现在这28个国家可能就有28个主意，所以呢如何协调这个欧洲，这个成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当然领导欧盟的这个法国和德国现在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就是还是要抵制中共啊在欧洲的拓展。但是呢不能不说，现在就是这步走下来啊，至少这个中共领导人他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我先下一城，然后看你们怎么出奇，咱们能不能够这个你还多让我一些。所以我想后续的这个观察就显得比较重要。当然这个比如像5G这些问题，这个意大利跟中共的这个备忘录里并没有包括5G方面的合作，但是呢这个摩纳哥是已经这个在去年就跟中国的华为签订了发展 5G 通讯的协议，所以呢这个访问摩纳哥来讲它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谢谢。
嗯哼，那么讲到这点，不妨要谈一谈，就是说英国的这个要脱欧 Brexit 已经引发了巨大的这个地震。那么事实上呢，英国自己国内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反悔的这样一个倾向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呢是让整个欧洲甚至让世界呢都感到受到相当大的这个震动。那么其实呢，意大利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一个说法，他也想这个脱离，他这个英文里叫做 Italy leave。那么现在中国加入了，就是说通过这个像张立凡先生说的，通过这个能够这个攻打意大利这一环，这个欧盟里的这个尤其是七国成员国里这个最弱的这个环节呢，中国是不是会加剧欧盟的这个分裂呢？那么意大利如果是真的出走，它的后果将是怎么样？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尽管到现在为止，英国的这个脱欧还这个没有最终尘埃落定。那么，如果意大利也脱欧了，那么欧盟本身都会可能解体，这个后果当然非常严重。不过，以我的估计，意大利脱欧的可能性仍然还是不大。欧盟在一段时间内应该说还是可以保存下来，但是呢，确实反映了欧盟本身的很多问题。你像欧盟本来它作为经济它是个共同体，它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都使用欧元等等，可是呢它的各国呢又可以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一个国家如果实行了某种经济政策，它造成的后果可以迅速的蔓延到整个欧盟。这么一来呢，当外界如果有个强大的经济体的介入的时候，像这次中国这种介入，它就可能对欧盟本身产生很大的冲击。换言之，欧盟过去从早先的这个欧共体，那到后来的欧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这个显出它的正面意义，那是和没有中国这么个因素参与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问题依然在于，意大利也好，欧盟也好，乃至于美国也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啊。那当然，中国以它庞大的体量，成为世界上的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于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但是问题是呢，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和整个普世价值构成了很尖锐的冲突。也由于这一点上，所以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西方他们对中国这个的这种排斥，除了在经济上本身的这种互相竞争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呢，那当然还是反映出一种价值观的冲突。而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 到目前为止，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呢，西方国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呢，也还那个没有一个很坚强的共识。这一点上，我觉得才是这个最值得忧虑的。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那么刚才呢，我们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提出了，其实不外乎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认为中国政府呢是提着钱袋子，那么希望用钱呢去买通这个各家道路啊。那么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这个家宝日记，他说呢，这个大撒币的可以撬动欧洲的这个经济，但是对于体制，欧洲的民主和自由化呢，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撬动的。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其实是不是大大的低估了这个民主自由它的这个力量所在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虽然是提了这么一个钱袋子过去做生意啊。想用这个办法来取悦对方，但是呢，对方究竟能执政多久？所以现在也有一种预测说，这个不久，这个现任的意大利政府，这个五星运动可能就会这个退出这个执政联盟。到底怎么样？现在很难预测。当然，这一次呢，等于是送礼去了，但是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人家就换主人了。那你这个送的礼是不是还有效？还有就是，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啊，这个撒币有很多种。你比如给这个非洲的这种，那就是纯粹的撒币，因为他们那种就是腐败的、没有治理能力的这种国家呢，你给他多少钱，最后都是打水漂。但是呢，投资欧洲毕竟和这个投资在非洲是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定的效益，也可以有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战略布局上的效益。比如说这次这个意大利要向中国开两个港口来吸引中国的投资，这个是中国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长期使用人家的港口。这点呢，这个我觉得满足了中国的胃口。由这个呢，从地缘政治来讲，它可能又打进了两个钉子。那么当然，这个现任总理，意大利总理呢，他是为这些做法做了些辩护。他说呢，他跟国会讲，他说这个就是要签这么一个备忘录，但是一点儿也不要怀疑我们欧洲和大西洋联盟。那么他说呢，这份备忘录呢是完全符合欧盟的战略，而且呢，他说这个他会把这个欧盟的这套标准把它带进一带一路这个盘子里头去所以他认为他这样做没错。当然这个说法来看呢，当然是为他自己的这个举措来辩护，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可能真的是得了实惠。那至于说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实惠，那不知道，可能这个，中间那你说，中国的这些个援外项目有那么多，其实都是洗钱的通道，有多少钱又被洗出去了，这个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网友的这个评论也确实有时候也听起来是耐人寻味，就搞这个一带一路这种形象工程，实际上除了政治上的这种谋算以外啊，但是你想改变人家的政治制度，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为自己的这个打算要这个为这个中共的政权谋点利益，或者说呢，为这些具体的操办人谋些利益，或者洗一些钱，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种形象工程，最后很可能还是变成烂尾工程。谢谢。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斌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